好，我们今天堂堂进入以弗所第四章的第四讲。那很高兴能够跟大家从以弗所书第一个字一直查到现在哈。我要再说，这是我们查经的一个很重要的精神。你不要跳，你要一个字一个字的下来，因为很多错误的神学就是因为没有从第一个字严谨的一直查到最后，跳着跳着跳着就把一些很重要的跳掉了，或者是跟他神学观念不一样的他就跳掉了，那这个是一件很严肃的事情。所以我们在神学的追求上面，真的我们读圣经要从第一个字要读到最后一个字，而且呢碰到你不太喜欢的那特别要注意，因为你很可能在这个地方就发生了一些的错误，以至于你的神学观念呢就有了偏差。那我们今天堂堂进入到第四讲，我想我们在前面稍微回顾一下，就是神对于教会增长的计划。那我们上一次讲到主耶稣基督被救赎，从地底下把很多人的灵魂被掳的那些俘虏们把他带到天上去了，所以我们说以后在基督里面死了的圣徒就直接到了天上的乐园里面，然后他在凯旋归天上的时候，他把很多的恩赐赐下来了，所以呢他所赐的有使徒、先知、传福音、牧师跟教师，我们说是五重职事，但是从原文上面来讲是四个，因为牧师跟教师是同一个人。那牧师跟教师的职责跟其他的三方面的人又决然不一样，所以呢我们就说我们设立五重职事，为要成全圣徒，各尽其职，建立基督的身体。这个成全圣徒其实比较好的翻译是装备圣徒，训练圣徒。所以你在教会当中呢，牧师就一定要训练你，你要尽你的职责，预备自己进入侍奉。所以我们每一个人都要侍奉的，没有一个在教会里面的肢体呢他是纯粹被服侍的，没有。像这种人其实他的生命真的很可怜，每一个人都要各尽其职，建立基督的身体。也就是说在教会里面肢体们相交通的时候，你都是在建立肢体。那当然我们知道有一些的肢体在交通的时候，他是在骂人家，他是在毁谤人家，他是在不是在建立，他是在拆毁的。所以我们在教会当中有一个很重要的，保罗他在这一段圣经里面他讲，其实真的讲一个很重要的概念，就是爱的概念。我们从以弗所书第三章你就看到他说要叫因使基督因我们的信住在我们里面，叫我们的爱心有根有基。所以在教会跟肢体之间的互动，其实最重要的就是爱。每一个服事，你的出发点都是爱。你在跟基督肢体们的交通，出发点是爱，目的是建立肢体，建立基督的身体。所以如果有基督的肢体被绊倒了，那就是我们的责任。所以我们不仅是不求有功，但求无垢。我觉得这种态度也不对啦， 你不要说哎呀我就不要跟人家交往就好了，那我就不会有任何的冲突啊，那我就很好啊，那也不行。因为圣经上告诉我们说我们不可以停止聚会，因为你在教会当中你是要负起建立其他肢体的责任。这个五重职事是我们要装备圣徒，但是呢我们每一个人在五重职事里面都有一个倾向的，那你就要去做那方面的事情，不管你有没有这方面的职分，这个要特别讲清楚。那么从13节到第17节，对不起16节，他就是要来解释第12节的怎么样成全圣徒，各尽其职，建立基督的身体。哦，原来他的目标是要等到我们在真道上同归于一啊，认识神的儿子得以长大成人，满有基督长成的身量。那我再说，这个不是只有五重职事的那个牧师、先知、使徒、传福音的人做，我告诉你是全教会的人在做的。只是他们呢有这个职分，他们这个职分上面呢，他们负责用自己来教导，就是他们自己要做榜样的。我们教会里面需要有这些的榜样，先知的榜样是这样，牧师的榜样是这个样子，哇，使徒的榜样是这个样子。但是所有的人都是在建立基督的肢体，基督的身体。所以求主帮助我们有这样子一个看见，你在这个教会当中是非常重要的。你不能说我无用，哦，你很有用。哎呦，我告诉你，我们千万不要小看自己，你的一言一行一举一动都在建立基督的肢体啊，这个是我们要有一个很重要的看见。OK， 那么他另外一个目的就是使我们不要再做小孩子，中了诡计欺骗的法术，被一切异教之风摇动飘来飘去，随从各式各样的异端。那我再说这个异教，不是我们讲说什么肥教、佛教什么什么其他的宗教，不是，而是在讲基督教里面你的这个不同教义的风吹来吹去，所以就随从他们这个错误呢，那你就摇摆不定了，就中了别人欺骗的法术。所以我们也讲到哈，这个啊诡计啊，这种狡猾欺骗，当然他们很重要的原因就是他们要赚钱哈。有些人他特别为了要增强他的反正呢有利益来驱使他们做这样子的事情哈。我们以前谈过有这个成功神学啊，现在的恩典神学哈，那恩典神学呢很受欢迎的。哎呀，可以一直在宣告你已经得救啦，犯罪没有关系，反正耶稣已经救你啦，多好啊！每天去都一直强调你已经得救了，哇！你也不用去认罪悔改啊，你也没有什么罪好认啊，反正你已经得救了，你所行的一切在上帝眼前好像看着都 OK。那这样子的话，当然很多人愿意去听啊，听得很爽啊，很舒服啊，那就跟随了那个牧师了。那你跟随了牧师，那不是很好吗？但是我们在这边讲说，哎，你不要再做小孩子了哈。不要中了人的诡计和欺骗的法术哈，那欺骗的法术原文就是弄一个魔术的这个骗局来欺骗你，那你就被骗到了，然后你就说啊，这个人很神呐啊，不是这个样子的哈。那保罗在这边讲得很清楚啊，不要被骗了哈。十五节是一个重点啊，我用爱心持续的说诚实话，说真理。凡事长进，连于严守基督。那我们也讲过啊，爱心说诚实话，这本身呢就是一个很大的课题，很不容易理解，很不容易解释。好，我们只能只举一些的例子，但是这个例子也不是尽完全。那么最主要的就是在 教会里面我们一定要有一个爱的氛围， 你所做的每一件事情是以爱做出发点的。保罗他在加拉太书也讲了，唯有使人生发仁爱的信心才有功效，也就是说你的信心不是出于爱，也是出于其他动机的，没有用。对，爱心是最重要的。爱心在第三章讲的，你的爱心要有根有基啊，基督必须要住在你的里面啊。基督的真理是要用爱讲出来的，就像耶稣基督为了救赎世人，为了代下这个救恩，虽然这个已经是几百年前的预言，他要代下救恩来，可是他要代下救恩这个真理呢，他在十字架上用爱向我们表明了。所以你可以知道，你也可以相信，因为这是旧约的预言，你也可以知道用爱说真理的，就像耶稣基督用十字架来跟你讲，跟我讲他爱你。所以他的爱是有行动的，他的爱不是空说空说的，他是有行动的。那个爱包括了牺牲，包括了成全，包括了饶恕。所以我们在这个真理之前呢，我们不是说要我们这个振振有词，真理发光，变倒你，要这不是这个意思。保罗这边讲了，完全没有这个味道。他说：“你凡事长进连于元首基督，你的爱要跟耶稣连在一起。如果你没有爱，你讲这些真理就变成冷冰冰的公义了。你只有公义，没有爱。”那不行，我们前面讲的，那有人就一直在讲爱啊，就不讲公义，那样也不行。所以我们必须要有一个很平衡的爱真理是需要同时在的。但不管怎么说，爱是最重要的。使徒约翰他讲约翰一书二书三书一直在讲爱啊爱啊爱啊爱啊，但是这个爱不是没有智慧的爱，不是没有理性的爱，这个爱是真理的爱。对，我们就看见在爱心持续说真理，那个说你也可以讲说是表达真理出来。所以弟兄姐妹，我们要知道你的任何的表达是要连于元首基督的，那就是说什么，就是说你所说的话，你所做的事情连于元首基督，那就是会造就肢体，建立基督的身体。十六节，全身靠他联络得合适，百节各按各职。哎，百节各按各职就是你是五重职事的哪一部分，就开始发挥作用，照着个体的功用，就是运行啊，是五重职事的在教会当中的运行，彼此相助，然后教会的身体成长，在成长之中又在爱中建立自己。那我再说，爱还是最伟大的，爱是最伟大的动力功用 energy， 就是运行的意思。我们教会好像一个很大的一个肢体，就是用他的爱来运行，当然也有圣灵的运行 ，OK， 有真理的运行，但最重要的是爱的运行。那这就是我们前面所讲的哈。那我们也讲到，长大成熟的基督徒有七个特征哈，你要成熟，你要信心被建立，真理为根基，免于受骗，用爱心说诚实话。属灵的事情上不断长进，真理其他人和谐相处。其实我们在学习这个的时候，我们用活水洁净法 就可以把这个地方呢栽种这些话进去哈。比如说我们现在来把你的手稍微放在你的肚腹哈，或者你觉得你头比较有感动有感觉，你就放在这边哦。汉巴的给他奉耶稣基督的名主啊，我宣告，我要做一个成熟的， 我要做一个成熟的基督徒，我要做一个五重执事帮助下的成熟的基督徒。我要奉耶稣名宣告，我的信心已经被建立，我不再疑惑，而且很有智慧的运用我的信心，用爱心来运用。主啊，我在 用真理为根基，不再作恶，不再进入那情欲的罪恶当中，不受到那一些打着耶稣的旗号却说是违背真理的那一些学说。主啊，我们求你让我们有分辨的高我，辨别真理与他的错谬。奉耶稣基督名，真理的灵，分辨的灵浇灌在我们的里面，让我们成熟的用爱心，有说诚实话，表达真理，用我们的行为，用我们的生活来表达你的真理。在我们各式各样属灵的事工上面，我们不断的成长，我们成长，主啊，让我们这个品质成长。不管我们是在说预言的成长，我们医治释放的也成长，主要在我们给人家恩膏的我们成长，在我们所教导的事情上我们有成长，在我们学习上面我们也不断的成长。要奉耶稣基督的名，主要用和平彼此联络，和平像一个绳索把我们绑在一起。主要你让我跟基督徒之间都是和平和睦的相处。奉耶稣基督名，浇灌我自己，成为一个属灵的成熟者。哈利路亚，谢谢耶稣，哈利路亚，你高牧我们每一位，哈利路亚，让我们所学习的成为一项一项可以操练的。哈利路亚，盼望我们每一个人学习在这个地方都成为成熟的基督徒。奉耶稣基督圣名祷告，阿们，感谢主，哈利路亚。好，我们接下来讲，身体是个新人，每个信徒要学习过肢体的生活。好，我们从17节开始。所以我说，且在主里确实的说，你们行事不要再像外邦人存虚妄的心行事。那这个在主里面确实的说，这个是一个很郑重的作证。他是在讲说，他是testify in the Lord， 意思就是说在主里面作证的意思。那意思就是说，他是一个警告的意味。他说你们不要行事为人像个外邦人，存虚妄的心。那什么叫做虚妄的心？就是说他的心思意念，他的思考，他的见解，他的想法没有神，没有神的公理，没有神的圣洁，就是 empty 啊，就是那种虚妄 vanity， 就是没有永恒价值的空虚的意念，就是想他喜欢自己想的，然后按着他的情欲在行事。其实17节里面所讲的就是说，外邦人因为他没有那种道德的规范，他可能有法律禁止，他有可能有很多其他的事情，但是呢他没有什么，他没有圣洁的道德观念，他没有，他按着他自己的情欲，没有永恒这样子的。所以呢，第17节就是18、19节就是解释什么叫做外邦人存虚妄的心思意念。那我待会会告诉大家，我总共整理了九项，这九项里面外邦人的虚妄的心思是这个样子的。那18节，他们的心地昏昧。这个心地呢，就是我们很有名的这个原文编号1271，如果大家都还记得的话，那个就是一个想象， 所以他们的想象昏昧，昏昧就是说心思良知变黑暗。那他不是说他的想象都是黑暗，而是他说想象的东西在神的角度上都是黑暗，就是他想象的东西都不是光明的，都是见不得光的，见不得人的，是不可以告诉人家的，提出来都很可耻的。那就是这样子的昏昧，想象力昏昧，他不知道在想什么。那这样子的想象呢，就跟上帝所赐的生命隔绝了，隔绝了。所以都因为自己的无知，就是蒙昧，英文叫 ignorance， 就是自大无知，缺乏辨识，不知道神的事情，心里刚硬。那心里刚硬就是刚硬呢，真的是硬的像个石头一样，迟钝、顽固、麻木。那新译本他把这一句话再翻译一次，他说他们的心思昏昧，因为自己无知，心理刚毅，就与神所赐的生命隔绝了。所以他把这个心思昏昧跟无知，心理刚毅跟神的生命隔绝，就把它分辨出来。所以呢他可以告诉我们这句话是这样子的意思。但我想最重要的就是说，他们的想象都不是按照神要我们想象的。所以我们前面发展了，我们是读圣经看一下，他们是按照自己的情意来胡思乱想，所以这个地方是有一个很大的差别。读圣经看异象，你要发展合神心意的想象，因为神的律法要放在我们的心灵里面，还要放在我们的想象当中。所以你说神的律法昼夜思想，思想什么？是放在你我的 imagination 的想象里面。所以我在说读圣经看异象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十九节，良心既然丧尽，是麻木不仁，已经失去了罪的知觉。良心丧尽，其实原文里面不是用良心这个字，就是说他们已经麻木不仁，基本上原文的直接翻译就是麻木不仁，就是失去了对罪的知觉，犯罪他不觉得，就放纵私欲，就是把自己交给情欲去放纵，他觉得这个无所谓，麻木。贪行就是贪婪从事种种的每一项啊，种种的，我们看起来好像原文其实是 every 每一个。污秽，那污秽里面有一些的字，这个污秽其实就是非常的放纵情欲的那种，你可以讲说 lustful， 就是关于男女性关系的放纵污秽，特别是在讲这个地方的事情。所以当时哥林多教会，因为你知道哥林多教会他们很淫乱的，在爱琴海的那一边，但是呢在以弗所那边呢，那也一样，当然没有哥林多那边这么风行。但是不管怎么样，我们就看见了在这个地方有九项。那我想我先跳到我们的17到19节。我们讲到以前外邦人九种样式，所以保罗非常严肃的劝勉我们，你千万不要回头或者是学习旧人。原因是我们已经是新造的人了。好，再度强调，心地昏昧就是1271想象力，黑暗无光，他的意思就是没有道德的思念，完全想的都是情欲。无知就是不了解神的心意，他们有没有智慧呢？他们有没有知识呢？有的，但是他们在神的事情上面，他们是无知的， 回西阿书有一句很有名的话，就是我的民因无知而灭亡。他们不是没有知识，他们有这个行罪恶的知识，但是他们没有行善的知识，他们不了解神的心意，心里刚硬，与神隔绝。那心里的刚硬，那有人说，我特别把他有一本书上写的，他说我们的心是真实的我，是我们灵的良心和魂的悟性组成的，是人的灵魂的接触点，灵跟魂的接触点。如果心里刚硬，就是对神的旨意跟罪不敏感。所以你的心刚硬的时候，你也没有什么罪恶感，对于你所做的事情呢，你都无所谓，都不会觉得内疚。所以这是一个非常可怕的事情。我们这边有个例子，耶稣医治了一位枯干手的人，大家记不记得在马可第三章里面一开始就有，然后在场的人呢却无视于他的医治，指责耶稣犯了安息日的规条。那这些人就是心里刚硬，那个马可福音上面也讲说耶稣心里忧愁他们的刚硬。所以我们在这边看见了一件事情，心里刚硬，你没有看见神做的，你只有看见自己想要看的。虽然这一些的人都是相信神的，虽然他们都知道神的旨意是什么，可是他们呢却乘着自己的情欲，认为安息日不应该做这些事情，所以做了这些事情呢都不是从神来的，他们认为是这个样子，但是从来没有想到用神的角度来看。因为耶稣问他说安息日行善可不可以，那这个是对他们来讲，当时对他们来讲是一个很大的挑战，因为他们把神跟日子分得很严谨，他们认为神不会在安息日救人的。所以那这件事情就是说心里刚硬。那了解神律法的犹太人尚且如此，那又何况这些外邦人呢？他根本就是心里刚硬的，他不信耶稣就是不信耶稣。当然我们现在对于这些不信耶稣的人，我还是频频祷告啊，主啊，求你来赦免他们，求你来帮助他们，真的哪一天接受你，他们的心里不再刚硬。 OK， 好。那么情欲的原文就是无耻的淫荡，就是情欲犯罪以后不在乎人家的看法， I don't care， 我就是这个样子，无耻的淫荡。你可能在今天的世界上呢，大家只会说啊，你是不是淫荡的人哦？可是，在神的眼光来看，那是一件非常可耻的事情。可是他觉得无所谓。所以在我们现在的世界上，已经渐渐看到这种情况。我们有一句话叫做“笑贫不笑娼”。就是有些人为了赚钱，有些人为了要生活上面有钱，那么他就去卖淫，他也不觉得为耻。那这个就是这里的意思，所以他的情欲就是除了那种性的快乐以外，道德都没有了。所以贪行污秽就是无法无天的贪婪，牺牲别人满足自己的愿望，贪行种种的污秽。你的污秽可能是会牺牲别人，所以在面对外邦人的这样子的事情的时候，你就会看到有九种很不好的东西。我看看九种我放在这边，九种以前外邦人的心思意念。第一个就是心存虚妄，他的 understanding 昏暗，或者是讲说他的想象力哈。OK， 与神的生命格格不入，就被神与神的生命隔绝，对神无知，刚硬顽固，良心麻木不仁，好色私欲，这个私欲其实就是好色的意思，所以英文版本就干脆把它翻译成好色。还有污秽不洁的，贪行种种的污秽，然后是贪婪，所以有九种外邦人的这种心思意念，请问你有吗？这个是一个也是一个小小的测试剂哈，是在我们追求圣洁的这一方面来讲，你可以面对这九种，这个九种当中到底你还在哪一方面需要改进的地方啊，这个其实也是一个挑战。那我目前为止呢，我作业只有一题，我的晋升作业还没想好，可能是在这一方面，但是我打定主意作业只有一题啦，晋升作业可能还会有另外一题。 anyway， 好，那我们回到呢二十节开始，他说，但是你们学了基督却不是这样啊。这个原文有一个但是，和合本没有翻出来啊，但我想你十七十八十九三节看下来啊，二十节真的有一个但是啊，所以这个但是一个非常这个重要的转折语气哈，所以表明了二十节以后所讲的跟十七十八十九节是完全不一样的。但你们学了基督，学了这个学习是很有意思的，这个字眼就是亲身体验，你有体认到基督，所以我们的学习，我们这是盼望有一个像拉比的来教导你，就像我们学习的就好像有耶稣亲自来教导我们一样，因为这个学习也包括用实习操练的意思，所以学习有实习操练。神给我的负担就是很多的教导你要把它实习化，很多的东西你都要化解成为一些实际操练的方式，如此你才能够真正的学习。我们今天很多基督教里面的学习都是学识上知识上，很少人专心说我怎么把它应用在实际生活上面，那这个实际生活上面的操练才是最重要的，因为那个操练你才是会学了基督。你学习是需要有实习操练，所以我们待会会告诉你这段经文当中我以前发展了一套东西，也盼望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二十一节，如果你们听过他的道，这个道的原文是没有的，那很可惜我们和合本上面的这个道也没有画虚线，可是原文里面没有这个道，没有那个话的意思，因为原文的直接翻译就是说，你们若真的听过他，也就是说耶稣基督透过圣经的话来跟你讲话，透过圣经的话来跟你讲话，所以你知道有些时候你读经的时候你要想象是耶稣对你直接讲话。我们在这边看见一件事情，他说如果你听过他的讲话发出声音来，你要听见，所以信心是从听来的，所以有很多先知他是听来的。我很佩服的美国的先知叫做 King Clement， 他有一次到我们加州，我们都附近哈，到一间很大的教堂去，我有去听他，我很喜欢去听他讲道。他有一次他在服侍的时候， 他说哎，你们当中是不是有一个人叫什么名字，他把那个他的名字拼出来，那有一个人就举手说他就是叫这个名字，这是他的姓，那个 last name。 那么他的 last name， 然后他又说哎，奇怪，我又听到另外一个人的名字，那就问这个人，这个人这个名字对你有什么意义。他说哦，这个名字是我的丈夫。 OK， 好，然后他就开始发预言，他是说我听见神跟我讲话。 OK， 那他是就是在当场现场有大概将近1000人的一个特会当中，这样他就哎，他听到什么他就宣告什么，所以他是一个听的先知，他听到什么就讲什么，听的什么就讲什么。所以你看他在讲预言的时候，是他听到什么他就讲什么。所以这是一个非常有趣的事情。那我们今天在学习的时候，你也要想象，特别你在读四福音的时候，当耶稣基督对门徒讲话的时候，我告诉你那是最快乐的事情，你就把它当作是你啊，耶稣对我讲话，好像彼得看见耶稣在海面上行走啊，彼得说主啊，若是你，你就吩咐我过去。然后耶稣说你来。我常常想说，主耶稣啊，你也叫我过去啊，你也叫我走在海面上啊，因为这个你要听见耶稣对你讲话，你领受他的教导。那么原文是在他里面被教导，You were taught in him， 在他里面被他教导。那 你可以讲说就是他直接教导你的意思。所以我们今天牧师查经啊，告诉你这是什么意思，什么意思。可是最棒的是你自己在读，你是就好像亲自听见耶稣在跟你讲话，好像亲自他在教你，不是刘牧师在教你，是耶稣他在教你。学了他的真理，其实原文是正如真理在耶稣里。所以和合本21节呢翻译的不是太好，因为我们以为他这个里面呢有三个动词，就是听灵学。我们还在朝连讲到的时候呢，哇，它有三个动词，好，就分三方面来讲。可是在这个方面其实只有两个，因为第三个是在解释什么叫做领受他的教导，因为真理在耶稣基督里面。这个学原文也没有这个字，所以我把它括弧一下。Okay， 那新译本翻译的就很好，他说如果你们听了他没有道，在他里面受过教导，然后括号因为真理在耶稣基督里面，没有用学这个字，所以新译本翻译的就 翻对了。所以我想我们在学习圣经的时候呢，你要找出正确的经文，你才能够有正确的解释。因为这些翻译不好的经文呢，要容易给你有一些不对的概念啊。所以我们对于经文翻译的准确性，你也要有一些的研究。OK， 因为这是一件很重要的事情啊。22节，如果你们怎么样的话，就要怎么怎么样。所以22节是解释21节的啊。所以呢，我又把它排列的在右边一格，所以这就是解释前面这一个的。所以你要做什么？22节，你要脱去你们从前的行为上的旧人啊，从前行为上的旧人，就是说你的行为就是行事为人的旧人。这旧人是因为私欲，那每一次这个私欲呢，都是淫欲 lust。被禁止的渴望的迷惑、诱惑、欺骗， 然后渐渐变坏，就是破损啦、损坏啦、腐化，你的人、你的生命就被你这个私欲、这个淫欲，就是男女的性关系，被它腐化了。这是旧人，所以新译本也还是翻译比较好。他说：“就要脱去你们照着从前生活方式而活的旧人，这旧人是随着迷惑人的私欲渐渐败坏的。”他用迷惑人的私欲，但是英文呢，他非常忠实的把这句话“淫欲”翻出来，所以这个一点都不客气。以前的人是怎么想法的？就是这样的想法的。我们中国中文比较保守。二十三节又要将你们的心智改换一新，这个心智是现在是一个持续的更新，所以他的意思就是说，在你们心思的灵要被更新。那心思的灵就是 the spirit of your mind， 基本上呢就是不是一件很容易的事情哦。The spirit of your mind，我还是把它 写出来了。The spirit of your mind。那其实意思就是你的灵的意思，你的心灵，你的灵的想法，就是你灵人的想法，并且要穿上新人。这新人是照着神的形象造，有真理的仁义的圣洁。那这句话。和合本的，对不起，也不是翻译的太好了，新译本翻译的很好。他说这新人是照着神的形象，在公义和真实的圣洁里创造的，在公义和圣洁的真实的圣洁里创造的。 OK， 在公义真实的圣洁，真理的仁义的圣洁，不是。所以你可能需要稍微再多思想一下啊。我说照着神的形象照的，是在照着神的形象，在公义和真实的圣洁里创造的。所以我们都是新人了，我们旧人都过去了，我们现在是新的人，是神重新的创造，是在他的公义，他的公义就是耶稣基督被钉十字架，和真实的圣洁里面创造了，就是说他重新创造你的时候是圣洁的。我们在以弗所书第一章我们看得很清楚，对不对？他在创世以前在基督里面拣选了我们，神看我们是圣洁毫无瑕疵的。所以呢，你可以看到这个重新的创造也是在天上的灵界发生的。哎，因为你这个新人跟这个旧人啊，脱去这个旧人跟穿上这个新人啊，是过就是一次性完成的。但是妙的是啊，你的这个心思的灵要被更新啊，要被常常的更新。所以在这个地方呢就非常有意思哈。我们就是穿上新人跟脱去旧人，这个事情是已经在灵界做成，但是你的心思意念要天天的更新更新更新更新，你要不断的告诉自己你已经脱去旧人，你已经穿上新人。所以这也变成我们操练的时候一件非常有力的证据，你的灵、心灵必须要不断的被更新。那我们来看哈，二十到二十四节 ，OK， 在这边哈。好，新人的创造不是旧人改造，是全新的创造。是神重新在公义和真实的圣洁中创造，他是在神的眼光中看你是圣洁的，但你现在是不是圣洁？你现在还不是。 所以我们常常讲说 already but not yet， 就已经而又尚未，就是在这个地方啊，啊，这个也往往呢啊混淆了很多人的看见。那恩典神学的人，他就是看到这个已经，他认为那是上帝做的，跟我无关。好像我在这个世界上怎么贪行种种污秽也没有关系，反正上帝看我是圣洁的就好了。可是这个不是这个样子的，我们不能够把所有的事情都丢给上帝说耶稣做成了，你就不负一点责任。这就好像呢，教会每一个人都彼此需要，你彼此建造，你要建立基督的身体，那你不能够污秽啊，你不能够贪婪啊，你不能够，你要圣洁啊。所以我们在这个地方，你要知道，学习是一件很严肃的事情。我们学生做学生的，不断的努力啊，要有毅力的写作业。我这写作业不是单单只仅单单的指着我们这个以弗所书的作业，我讲的作业就是说，你每次学习查经的时候，里面有很多的作业是你的属灵跟生活上面的功课，我们努力要在生活上实行。所以我们的信仰不只是信服，在理事上确信他基督是神的儿子，然后我们还有信心行动上的接受，一方面是意志的接受，一方面是理智的幸福，你两方面都要，你要有行动的，你要有行动的。所以我们每一天都在写作业，在你的生活当中，神的道彰显在你的生活当中。21节的原文意思是听了他哦，好像在学习当中听到耶稣说话。这也是我一直在在鼓吹的啊，这也是一直跟大家讲，我们读圣经看异象，其实也包括了听到主的声音。我们在异象操练的时候，我也常常教导大家，你要听声音。有些人看到异象会听到水流的声音，会听到鸟叫的声音，会听到蜜蜂嗡嗡嗡嗡的声音，那最重要的你要听到主耶稣的声音。哈利路亚，领着他的教，在基督里受到他的教导，就是被耶稣亲自的教导，正如真理在基督里面。所以我们听到的不是一个道理，是听到了耶稣基督他讲的话。我们牧者哦，带给人家的信息啊，应该不是从神来的，我们只是受到了圣灵的感动，写了一篇道，然后呢，deliver 啊，就这个发布这个信息给大家，但是这个是从神来的。我盼望有一天你在听到的时候，你听的是我讲话的声音，但是你听到的是耶稣基督对你讲话。我真的盼望我们讲到的人是耶稣自己在讲道，我们只是他的器皿而已。那另外一方面呢，听到的人是不是在基督里面受教，你是不是有一个受教的心？你如果是的话，你一定会脱去旧人，穿上新人，一定是的。你是学习的，有受教之心的，那么你就会脱去旧人，穿上新人。Amen， 哈利路亚。那这个真理啊，我们在讲这个真理啊，就是你必须要脱去旧人跟穿上新人啊。那在原文当中啊，怎么讲？这个真理就是20节吧，还是21节？我们看哈，在这边啊，对不起，学了他的真理。21节，这个真理就在讲两件事情，就是脱去旧人跟穿上新人。好，我回到这边来哈。 我们要脱去旧人跟穿上新人。OK， 这两件事情因为实在是过去式，就已经发生了，就表示说在灵界当中已经完成了。也就是说，你接受耶稣基督的时候，已经脱去旧人，穿上新人。这是在灵界当中完成的，所以呢，成为我们信心的盼望啊！记得信心的盼望，因此我们可以现在可以不断的宣告这灵界已经成就的事实。我们有很多一直在宣告灵界已经成就的事实，包括我们赶逐污鬼，因为耶稣基督已经给我们权柄可以赶逐污鬼了，所以我们斥责命令他要离开，他就必须要离开，他可能会耍赖一阵，但是他必须要离开，跟你我的信心坚持有关系的。 你是以爱的动力发出这个信心，因为你不要这个邪灵占据在不管是你自己还是别人的身上，你命令他出去，你是为爱，为了要建立这个肢体 ，OK， 提升他的信心。你的出发点是为了服侍他，为了让他在基督里长大。这就是我们的力气。哈利路亚，感谢主。心思的灵 ，the spirit of mind 啊，仍然需要不断的更新。我们的旧人已经脱去新人，脱去旧人了，旧人已经脱去，新人已经穿上。所以面对世俗的诱惑，我们不断更新自己的心灵，确定自己的旧人已经脱去，新人已经穿上。所以呢，我们在操练的时候，也就是说每天都在操练，我在脱去旧人，穿上新人，脱去旧人，穿上新人，因为我们心灵里面不断的需要更新，所以这个就是我们脱去旧人跟穿上新人的操练。那么我的有一套的方式，很简单的可以跟大家来分享哈，就是当我们遇见有一个相对的哈，比如说淫乱跟圣洁哈，那么你就是要奉耶稣基督名哈，脱去淫乱，脱去淫乱的灵，这个有点像我们的活水洁净法，但是因为这个淫乱的心思意念在这里，所以我们就是脱去，奉耶稣基督名，脱去淫乱的灵，脱去淫乱的思想，穿上圣洁的灵，圣洁的思想。那么其实这个脱去呢，应该就像我们洗澡的时候你把衣服脱掉，脱去，洗完澡以后呢，擦干身体要穿上新的。所以脱穿其实每一天都在做，所以呢，我的操练的方式就是说，哎，我脱衣服要洗澡的时候啊，脱去旧人，脱去今天不管你想脱去什么东西的啊，脱去我身上的污秽，脱去我身上的淫乱，脱去我身上的咒骂，脱去我身上的这个争吵啊，还有这个毁谤啊等等之类的。洗完澡之后呢，洗完澡就好像圣灵充满，洗完澡擦干身体之后呢，哎，我把神的圣洁穿上去，神的新人穿上去，神洁净穿进来。所以呢，那我们在应用的时候，在操练的时候，就是说奉耶稣基督淫乱的脱去，脱去，穿上，穿上圣洁，穿上圣洁，脱去淫乱，脱去淫乱，穿上圣洁，穿上圣洁，脱去污秽，穿上洁净，脱去污秽，穿上洁净，脱去虚妄的心思意念，脱去虚妄的心思意念，穿上永恒的宣告。我宣告我是神的孩子，我宣告我是基督的心腹，我宣告我永远跟耶稣基督在一起。然后在脱去旧人穿上新人的时候，我发现到一件事情，就是我们对于某一些特定的人还有一些 旧人在里面。比如说你对母亲的唠叨很愤怒，所以呢我就教导大家，就是说奉耶稣的名脱去对母亲唠叨的愤怒，脱去对母亲唠叨的愤怒，脱去对母亲唠叨的愤怒，愤怒，愤怒。因为我发现到别人对你唠叨，老板对你唠叨，你都不敢讲话，但是母亲对你的唠叨，你有些时候会回嘴，会很愤怒。所以呢，你要脱去这个旧人，穿上什么？穿上对母亲的感恩感谢，穿上对母亲的感恩感谢。那请记得，这是特别针对你跟你母亲之间的关系。你也可以把它扩大到任何一个你跟他之间有亲密关系的人，你的家人，你的配偶，你的任何好朋友，属灵的同伴等等的，你都可以。你比如说你跟他之间有问题，你跟他之间曾经吵闹，你跟他之间曾经有过的过节，你把它脱掉，来奉耶稣基督的名，我对某某人曾经对他说过一句不好听的话，我脱掉，我穿上好的话，主啊，你给我勇气跟他道歉和好。我们有很多污秽的言语、行为、思想，都可以脱去旧人，穿上新人这样子的操练，而且是针对那个人。像比如说对母亲的唠叨愤怒，那我要转化成为对母亲的感恩感谢感激。那这个话如果你从来不会用讲的，那你可以化成对母亲说感恩的话，不要穿上你的新人。了解这个意思吗？对，你脱去一个什么不好的，你就要穿上一个好的，而且这个是有针对性的。所以我们每个人都不一样。比如说你对刘牧师曾经骂过刘牧师好了，是吧？说啊，我要脱去对刘牧师的谩骂，我要穿上对刘牧师的，我不知道你要穿上什么。你可以说穿上对刘牧师的感谢，刘牧师的感恩，其他的都可以的。只要先把那个不好的东西脱掉，但你要转化成好的，然后把这个事情化成一个行动。我对某些人有意见，哇，这个意见，哎，要把它脱掉。我批评的眼光脱掉，改成什么？改成祝福的眼光穿上。所以我们每一个人，你知道你的行为、你的心思意念不讨神喜悦，你就是进入到脱去穿上的这个操练。好，这个是在好几年前就已经脱去穿上了，已经好多次了。有些时候就甚至在自己的配偶面前，有一个人做一个见证，他说他有一次对他先生很生气，然后就开始脱去旧人，脱去旧人，穿上新人，穿上新人。然后他先生就问他说：“你在干什么？”他说：“我在脱去旧人，穿上新人。”就他们两个就大笑。但是这个姐妹真的是一个很愿意实行的人，她又把她家的关系变好。但不管怎么样呢，那只是一时一次，我可不可以每一次或者是其他的事情发生的时候，你也可以想到我要脱去旧人，我要穿上新的，来改变你自己。其实这个重要的就是说，你愿不愿意改变你自己，还是你就是说我就是这样啊？你爱不爱随你，那你不可以这个样子啊，对？你要记得各尽其职，建立基督的身体。OK， 这个 这个才是最重要的。所以弟兄姐妹，脱去旧人，穿上新人，对某一个特定的人，脱去对他的不满，脱去对他的这个意见啊，谩骂还是回谤还是不管是什么，脱掉，你要穿上新的，而且你必须要有行动，这是改善你的人际关系。你要看见你自己的长进。所以我觉得很多弟兄姐妹在他的基督徒的生命当中没有看到一个长进的尺度，我们这种方式就可以告诉你，你跟你妈妈之间的关系，你还被她的唠叨你会感觉很愤怒吗？那你还没脱，还脱不够，你穿不够。那你要看到你在某一些生命历程上面的长进，这就是以弗所书里面这一段经文所教导我们的。哈利路亚，感谢主。最后我们谈谈作业啊，这作业目前只有一题啊，我看看待会神有没有感动我，也许竞争作业会有在一题，但是我想这里面就一题就好了。那从13节到24节当中啊，有四章啊，保罗劝勉我们要脱去什么旧人，穿上什么新人。我解释一下，我就把13节到24节当中哦，凡是不好的我们都要脱掉，凡是好的我们要穿上去，这就是我的意思，把它们列出来如以下的表格，所以我就把它列出来。那我盼望你就跟着下去，你不要说哎呀这个地方没有了。所以接下来脱去什么，你看到了，比如说13节是这个，在真道的信仰上同归于一，认识神的儿子，长大成人，满有基督长成的身量。所以那你就要讲说，我要穿上新人，我这个新人里面要脱去什么旧人。所以呢我就把它反推回去啊，我要脱去结党纷争，因为他这边讲到合一嘛，我不愿意成长，那我要脱去属灵的婴孩，我脱去我的不愿意成长，脱去我在基督里面的不合一，然后我要穿上新人。那所谓的脱去跟穿上就等于是什么，就是等于我们赶逐这一些不对的心思意念，我们要穿上从神来的心思意念，然后最后呢自我评估 OK， 然后你把13节到24节这个列下来也就算很不错了。其实我最重要的目的就是说你自己自我评估，今年你已经写到这边了，明年有一天你来复习以弗所书第四章的时候，看到自己写的题目，自己写的作业，你说我到底这一年当中有没有长进啊？所以我一直在问神啊，就是说我们基督徒生命的成长的真的是需要有一套方式来评估自己的，那起码这一套在一年之后或者是十年之后你再来看的时候，自己写的作业，你会发现到你成长很多，这就是我的祷告。好，我们先做一个祷告。接着我们感恩，谢谢你，你让我们知道了保罗写这一封书信里面的点点滴滴，主我们感恩，求主让我们真的有成长，脱去旧人，穿上新人，让我们的心思意念不再像我们旧人的这九种心思意念，主要我们真的要弃绝他们，脱去他们，我们要进入到你给我们这个美善良善，好让我们预备心里所喜悦的事情。主要我们感恩，因为你是我们的神，我也求主让我们在学习的时候 来默想的时候，我们亲耳听见你的话，亲自被你来教导，让我们的生命长进，被你的爱触摸到。谢谢主，也求主帮助我们教会的每一位弟兄姐妹彼此建立。我们现在感恩祝福，奉耶稣的名祷告，阿们，哈利路亚。好的啊，有什么问题请发问哈，感谢主。这位武汉美好是谁啊？谢谢。以前有问题，
啊，牧师想要请问一下，刚刚那有一个有一节讲到就是说这个 the spirit the spirit of mind 就是说心思的灵，这个要怎么来理解啊？可以再解释一下吗？什么叫做心思的灵？
我也在一直在想这个问题哈。我想这个心思的灵 ，actually 就是 your spirit man。我在想，它是用一个另外一种方式的表达，就是你的灵人，你的心思的灵，就是你的 inner man， 就是你的灵，因为这个 inner man 会影响到你。这是我的解释，但是如果说是从其他的角度，不是从灵人来的角度，那就是更新你的心思意念的意思。The spirit of your man， 那就是你的，也可以讲说就是更新你的灵的意思。所以我翻了很多的解释。那我只能说我猜是讲到我们的灵人，这是我的解释。其他人好像都没有谈到这一方面，那只是讲说是你的心思，所以他们认为这个 spirit of man， spirit of your mind， 就是心思的灵，它就是你的心思的意思。大部分的人就是这样解释。那我觉得就是你的 spirit man， 因为如果我解释成为是一个灵人的话 ，OK， 那么这个脱去旧人跟穿上新人，就是在脱你的灵人跟脱你的穿你的新人，因为我们的肉体有一天会不见，会没有的。但是我们的灵人是存到永远的。我们的灵人一开始的时候就是更新了，就会很好了。但是我们的肉体却还是很污秽的。所以呢，如果我把它解释成为灵人的话，那就变成我在脱去我的灵人的旧人，穿上了我的灵人的新人，但这又会引发出另外一个问题，就是说我的灵人应该是很干净的。所以呢，我的理解呢，我自己又把它反驳了。所以呢，我也变成就是说，这个 所谓心理心智的灵人，好了，不是讲，对不起，这想心智的灵 ，the spirit of your mind， 那我就只能把它讲作，就是其实是在讲我的心思，是我讲我整个人的心思，所以我脱去旧人，穿上新人的话，是指我整个的人，所以啊。我对这一方面我目前的理解啊，你也可以看到我一下这样一下子那样的，所以啊，我蛮痛苦的，说真的。但我现在大概还是啊，还是就是跟大家一样，就是他就是在讲你的心智上面的想法 ，OK， 这样脱去旧人，穿上新人才有意思。也就是说我们这个人追求圣洁成圣的道路上面，我们的心智要常常被更新，所以对于这种这个三元论的人来讲的话这方面真的不是太好解释，如果说是二元论的灵魂跟人的话，那可能比较好解释，但我总觉得这边是在讲全人的。But anyway， 我想法很多，但是就刚才你问的这个问题，我目前没有一个很好的答案，但我相信是在讲我们整个的人。我觉得这样解释会比较完全。Okay， 我有回答你的问题吗？
嗯，有，我觉得牧师提到一个很好的 point， 就是说全人啦，因为我觉得就是我也比较就是我个人也比较倾向就是这个救恩是一个全人的救恩，
是
其实是包括灵魂体三方面，对，所以呢，对，其实是这样，对，我也发现就是说有些问题好像用二元论或三元论去解释会有不同的这个
yeah，
就是说对会有不同对，我就觉得有时候觉得有点 confused， 那我想再请问一下牧师，对于有些人啊，就是说我信主以后我是听过这种言论啊，就是说有些人觉得我们一旦重生了以后，我们的灵呢就是怎么讲，我们的灵就是怎么讲，是应该怎么讲，是得救啦，因为大部分人是用得救这样子的一个一个程度啦，讲说我们的灵是得救的，但是我们是要做成得救功夫是在我们的魂的层面，那我不晓得牧师个人对于这种讲法你的看法是怎么样。
OK， 很好的问题啊。我个人的看法就是说灵不是得救，灵是重生啊，你就像一个重生的小 baby， 那你重生了，那你就是要去成长，那重生跟成长以致得救这里面还有一段的距离，重生就是说你有一个重新的开始，你就是像这边所讲的脱去旧人穿上新人，这个已经做成了，但是这个就好像一粒种子埋在地里面，我重新再来发芽生根，生根发芽开花结果，但是到最后我到底能不能长成，那还是一个问题。你明白我的意思吗？你有重生了，你重新来了 ，OK？ 所有的救恩所有的成圣称义，所有的这一些。脱去旧人穿上新人等等的都已经包含在这个种子里面了，好，那么你这样开始长，你长大你可不可以长大，你这个长大的过程当中仇敌会来偷吃，对不对？马太福音十三章你看到撒种的比喻，最后才有人 长出30倍60倍100倍，对不对？那这个成长的过程当中你会不会被仇敌偷窃杀害毁坏，这就是一个最大的问题，所以是神有应许，神有给我们很多很棒，但是这个到底能不能开花结果， 还是我们个人的选择，还是我们个人的付上这些生命的代价，跟随耶稣。所以，现在很多的神学他就把它一分为二啊，你信耶稣啊，你得救；哎，你没信耶稣啊，你不得救。但其实你在看圣经上所讲的这一些的事情，你会发现到不是这么很粗略的分信主的跟不信主，不是，是信主的里面认真的跟随耶稣的。我们在这个祷告会之前，我们才讲到哥林多前书六章九节到十一节，他在那边讲说，时常行这样事的人，不能承受神的国。也就是说你是一个基督徒，你承受了神很多的恩典，神把你拯救了，就像啊出埃及记啊，那些为奴之地的以色列人被拯救到了旷野，要侍奉耶和华。但是呢，他们有些人就没办法走完旷野，结果是倒闭在旷野。所以你可以讲说，出埃及的人他好像重生了，有重新开始，过了一个自由的生命，这刚刚开始，但是他们没有跟从到底，也就是说他们没有开花结果，他们死在半路上，死在进迦南地之前。所以你可以看见呢，神的给我们每个人的道路上面来看啊，我们的基督徒你是要付上代价的。现在就是说，在很多的这些神学上面给了很多偏差了，这不合保罗的教训的看法。但是很不幸的，现在很多的人很喜欢他那种恩典神学啦，这种一次得救永远得救的这种说法。但是呢，我们仔细的来看神他透过保罗的启示啊，我们看见他不是这么一回事。所以很简单的回答你的问题呢，灵不是得救，灵是重生，恢复跟神之间的关系通道。但是我觉得全人得救，因为你如果还受到情欲的捆绑，就像这些旧人还影响你，那么你就会像保罗在哥林多前书第六章里面所讲的，你没有办法承受神的国，就算你的灵重生。了解我的意思吗？就算你的灵重生了，你的人还是受到情欲的捆绑，你还是贪行种种的污秽，你没有办法承受神的。所以你从一个救恩的角度上来看，是你已经接受耶稣基督，是救恩已经临到你，你已经成圣称义洁净了，但你有没有走到最后？但你有没有真正的开花结果，结出生命的果子？这是另外一回事。但往往我们今天很多的人，他就是卡在信耶稣之后怎样怎样那样那样，然后呢就断定了你得救了。我们在讲这个得救这件事情上面呢，你真的要看很多很多的经文，你不能够一次就把他说哦，你信了耶稣你得救了，你永远没事了，他没有这种事情的。我们喜欢把它简单化，当然有些时候很好啊，可是呢，我们说实在，在很多的事情上面，我们不能够说举几个简单的经文，就说神就一定是这个样子，对不对？比如说口里承认，心里相信，就必得救 ，OK 啊？那是罗马书十章啊，但是你要看罗马书十章九节跟十节，那你要看十节，那他所讲的就是说那个地方有一个现在式，哎，你这个现在式如果说那我只要相信一次，我就能够 OK 了，其实他不是这个意思， 因为人心里持续相信就可以称义，口里持续承认就可以得救。那个是有一个现在式，就是真理一直是这个样子的。所以在认真的寻求神的旨意的时候呢，我们不能够无知啊，我们必须要真正的能够完全明白，所以才能够正确的解释什么叫做得救。那得救你说我有信心，那信心在讲信心的时候，其实信心包括信靠，你不能讲说我宣告我相信，但是你没有信靠的时候，那你这个宣告相信也等于是假的，因为你没有信靠他的话。就像我们今天所查的这个经文，你有没有信靠圣经的话？你相信但你没有信靠，意思就是说你把它当一个学问或者是知识来看，你并没有去实行，你没有去信靠它，那基本上你不可能得救的。我觉得哥林多前书六章那一段话非常的警告，就像保罗他这里也讲的，他也在那边严重的警告我们，必须要脱去旧人，穿上新人，不是吗？在这个地方，在主里面确实郑重警告你们，不要再存虚妄的心行事，要脱去旧人，穿上新人。所以在真正的一个基督徒的救恩的里面，你包括一个，你应该这样想就对了，一个真正得救的基督徒不会去做十八十九节的事情。你做了十八十九节的事情，就表示你口里面说你得救，你承认耶稣了，但你的心灵里面你还是在外面，你还是在世界。所以与神所赐的生命隔绝了。所以回答你的话了哈，我只能说灵重生了，还没有得救，得救是全身、全心、全人的事情。哎，
好的，了解，谢谢牧师。Can I say something?
Sure.
其实哦，那个灵魂哦，其实那个魂呐、魂是决定接受不接受，决定有什么态度，决定这个是很重要，这个魂要归向这个灵啊，因为神的话已经来了。那你重生的时候，那个灵已经进来，这个生命的圣洁的种子永不衰残，不会去犯罪的，神已经给了。
是，
所以你会呼叫阿巴父，所以你有这个权柄。可是我们想那个定在耶稣旁边那个
强盗，
什么强盗 ？OK， 那他去哪里？他不是去乐园了吗？他不是得救了吗？那他是没有奖赏，他没有去长出这个机会，他没有这个机会去长。
是啊。
所以他也是得救，他没有去流落王国，因为他已经接受主的。所必纪念，所以他没有这个福分进天国，要走进窄门，走小路，这个是一个很大的奖赏。所以这个时间是神给我们最宝贵，要长成耶稣基督的身量。你要致死你的魂，你要撇下，你要跟随，你要天天征战，这个是一个奖赏，是要付代价的。那倒闭在旷野的时候，他们没有进入奖赏的应许之地，他们没有花到那些财产，这是我的看法。哦，这个魂就是要归向灵魂里，你要尽心尽心尽力尽意爱主你的神。好，这个就是摩西传的，把那个十诫给他总合起来，就是这个意思。耶稣也讲了这一句话，可是神国是神掌权的地方，不能有一丝一毫的，还有一些你没有干净的地方。可是那个
定在旁边那一个，他有那个心啊，你从心里接受耶稣的时候，神就赏你一个重生的种子，耶稣基督会呼叫阿爸。所以这个是差很多的东西，因为神没有直接把我们带走，可是那个挂在那边那个肠道，他马上被带走了。那他神在衡量这个都很有智慧的。你像那个什么阿拉伯人，他们信的是那个回教的，他们那个荒地的习俗，有人好几代都不能去接受信仰，别的信仰。也像犹太人，他们就很封闭，你要跟他传福音很难很难。可是神有恩典去划分这个他们到底要怎么处理，他们就可以成为属灵的婴孩，他们到天上的时候是在那个婴儿室，在那边要等什么时候再成长是很慢，可是神有恩典给他们。最主要就是说，为什么有人会失上这个救恩？因为他们已经尝到圣灵的滋味，你又再重新把耶稣钉十字架，神说没有这回事了。你给有恩典有恩膏，那你又去犯罪，哦，这个很严重。可是神还是给你有机会再回来认罪悔改，因为你的决定、你的态度又错了，因为你没有胜过这个挑战。哦，这个还是 renew your mind, repent。就是回转，你不要再走自己路，不要再走世界，回转回改，就回转跟随主，赶快又回来了，那要警醒。而且神给我们的就是让我们脱离这个罪，你要进神国，里面没有罪的你怎么可以进去呢？可是神国的范围统管，神最中心那个越靠近神的那个是比较干净的，常常清醒的，那就是从不去换这所有的都胜过这所有的挑战，那他们的魂有紧紧抓住要跟随着，那个魂是要去成长全然降服在神。这个在讲这个魂的意思。 Sorry, 这个是我的看法，感谢主。
OK, 好，还有什么问题？耶、yeah, 姐妹，
老师，我刚才听你讲的那个灵魂还有那些姊妹提的问题啊，我现在是这么想的，我们先不要说这个人有没有重生，就说当初这个人是重生了，重生了，上帝不是说这个重生的灵它是一个不能坏的种子吗？
嗯，
就是这个种子不能坏，然后我觉得这个魂呢，就是你刚才讲的那个心思的灵，我就把它当成理解为一个魂。魂需要我们的更新，其实这个灵呢，就是需要更新，只能是说是长大，因为它这个灵是不是靠着我们努力的，它是一个重生，重生以后就是你刚才那个比喻讲的，它是不是看感改造，其实魂是更新，其实有个改造的意思。因为灵的长大呢，是需要我们的魂的不断的更新，然后呢，就是喂养我们的灵啊，就是重生的灵，然后长大成为有耶稣的身量和智慧。至于长大成耶稣的身量和智慧到一个什么程度呢？就是魂的更新程度。到最后就是说我们的魂到底更新的什么程度，然后达到一个就是说神所不同的一个层次的奖赏，那个可能就只有神知道了，我们自己可能就不是特别的就是清楚。可能当然我们也有的什么知道，我们因为我们里面心思意念有没有犯罪，有没有圣神，我们当然是也会知道的，就是说不是特别的像什么样的明显，但我们有的时候问你什么啊，说什么样子，像刚才姊妹说的，到最后是最重要的，前面是不要先说了，就是最后的悔改是最重要的。如果你前面都是很好，最后如果你犯了那个，特别是就是说那个，特别是不可饶恕的或者特别严重的，可能就没有悔改，那你前面的那些这些功啊，就是全都推翻了，是你好像有这样的经文的。觉得这样的最后的悔改最重要，主要是我们就是不知道怎么把握。 也不是我们能够把握的，就是说我们就是说一直一直要活在这个圣洁的这个心思意念里，我是这么想。不过我有一点我就是不明白，就是说这个是不能坏的种子哦，就是我们的魂吗？影响我们的灵吗？因为我们有的时候灵不是影响灵，这个就是说你重生的时候，然后不是重生，就是影响它的长大的过程，长大有多少的生量，就是我们你刚才讲的那个得救，当然我也你说的是就是说得救就是我们最后就是说成圣是同一个啊，同一个，这个是最保险的，我们应该要做的，
是
就是退步有些人讲了，我们就是说达到什么程度我们知道，我们还是就尽量的去这个心思上面去更新吧，去顺服神嘛，那我们就是凭着这个心情我们是得救的。
我讲的是得救跟得胜，不是成圣，是得救跟得胜是同一回事。
我刚才说的说错了，就是一个就像老师讲的那样，就是说退步是最保险的，我们先不就退步往说，我们如果就是接受其他的那些神学，那我们就是说最后如果不是这样的，那我们就亏损，这个是我们应该就是竭力要去追求的，我是这么想。这么理解的，就是那个不能坏的种子，我就不知道了，他这个重生了以后他就是慢慢长大嘛，到底每个人长大的这个程度不同了，这个衡量我就搞不清楚了。
所以啊，我就是用耶稣撒种的比喻， OK， 那就是神的道好，那只有在好土里面才能够长出30倍、60倍、100倍，其他的呢都被吃掉了，Okay， 都被仇敌搞掉了。那 你也可以讲，就是说一个灵重生的时候，那你的魂你的整个身体是不是配合这个重生，那我们的重生这个灵是不是可以发展得很好。其实这个灵的发展其实啊，可以讲说就是说你的魂跟你的肉体顺服灵多少，因为这个不能坏的种子就在你的里面，圣灵也住在里面，如果你遵行神的话，耶稣基督跟阿爸天父都住在你的里面，这才是我们追求的嘛。 OK， 那只有基督在你的里面你才能够一起成长，对不对？我们今天在讲我们要建立基督的肢体，建立基督的身体，我们以建立基督的身体为目标，这基督都要内住在我们每个人里面，然后呢我们对于我们的肢体之间有帮助他们的这个义务，那同时也是在爱中建立自己，就是我们刚刚最后十六节在爱中建立自己，那这个是需要靠大家来帮助。那在这个帮助的过程当中呢，其实整个在以弗所书这边所讲的，他是讲每一个人你都有重生，你的长大是靠着大家来帮助你，帮助别人，别人也帮助你建立自己，长大自己。所以我们在讲一个基督徒生命的成长，我们大家讲到得救不得救这个问题，这个问题大概大家是非常关切的，但是如果你在一个爱的教会里面，你就照着这个五重执事互相联络得合适，而且是联于严守基督，你就是在这个整个的大环境当中被带大起来，你的生命也无形当中也跟随着你的魂，你的肉体也是成长在基督里面的成长。你这样成长的时候，你根本不要去害怕得救不得救的问题，你应该是想，就是林牧师刚刚讲的，你应该是在想得赏的问题了。那你很快乐的要去追寻耶稣基督，在这么一个有五重执事爱的影响、爱的氛围的教会当中，我在那边享受着成长，你一定得救的。我觉得 啊，当然我们也要彼此帮助哈，我们怎么背十字架哈？那有一些我们所谓的生命派、奥秘派的，他是一直在讲，哎呀，我要背十字架啊，怎么样背十字架？他讲得很深入啊。但我们在以弗所的这里面最伟大的教导，就是在爱里面。那些生命派的人可能就比较苦了，但是呢，我希望我们是在一个爱的环境里面，你长我也长，我们彼此成长。那我再说回到得救不得救的问题上面来看了，那真的是需要花代价，没错，我们要进窄门走小路。耶稣也说得救的人少吗？到时候很多人要进天国的门进不去。那我们就看到这些的东西，就是有一些基督徒自以为得救了，他到时候没有得救。所以我们要把这些东西理得很清楚，在圣经上面所讲的事情呢，你很清楚的明白，免得你白搭了啊，绕了这么一大圈哦，原来我很重要的东西我没有注意到。就像我们讲的哥林多前书六章九到十一节里面，这样的人没有办法承受神的国，也就是说，说穿了就是你的魂到底有没有顺从你的重生的灵，也就是耶稣基督的教训，你到底有没有跟随？其实到最后还是这个问题。但是我盼望是在爱中彼此成长，你在这个成长的过程当中，得不得救已经根本不是你所关切的，你所关切的，我今天有没有把耶稣的爱散发出去？我有没有帮助我的弟兄姐妹成长？我自己有没有成长？那我希望啊，我把我刚刚讲的话讲得很明白了，我们大家彼此学习，不是说讲的人就很厉害了，没有，我也是在学习。
嗯，谢谢老师。反正我的总结就是说，我们要尽心尽性尽意嘛，就是灵魂体都要爱主我们的神嘛，尽我们
的
力量，
是的，
就是神带给我们，我们就是心思意念就要这样子跟随神，就是这个是我们最重要的。
嗯
嗯，好的，谢谢老师。
好的，感谢主。还有什么问题？
嗯，不要害怕啊。圣经有说多给的要多收，有两千两的，有三千，有五千的，我们就照我们的本分去做，不要去跟别人竞争，要对我们自己昨天跟今天自己成长，这是最重要的。神都量给我们不一样的，感谢主，
感谢主，
哈利利亚，
感谢主。丽丽啊，感谢。好的 ，Alright， 那我们今天就先到这边喽。好，那我们请李晴帮我们做结束祷告，谢谢。李晴不在了。感谢赞美主。嗯，我们今天要多找一些人。
我在。
你做结束祷告，谢谢。
哦，好。
谢谢。
阿爸天父，我们感谢赞美你，主，我们为今天的这个查经的时间向你献上感恩。主，谢谢你，主啊，真的谢谢你亲自对我们说话。
阿门。
主，就像刚牧师所分享的，主啊，愿我们每一次听到你的话语，主啊，就好像你亲自对我们说话。
Amen。
主，而且你的话，主啊，就像那个不能坏的种子，主能够落在我们每一个人的心田里。 主，而且主啊，你祝福我们每一个人的心田，主都是让你的话语种子能够发芽成长结实的好土。主，我们感谢赞美你，谢谢主，哈利路亚。主啊，让我们主啊弟兄姐妹，主，我们能够根据你的话语，主，我们在爱中建造自己。主，我们也在各自不同的教会里面，主啊，真的能够尽上自己的本分，主，尽上你所给我们的这些恩赐职分，主，我们能够百节各按各职，照着个体的功用彼此服侍。主，我们感谢赞美你，谢谢主，主再次向你献上感恩。所以求你来祝福每一位弟兄姐妹，主祝福牧师，主啊，真的给人的就给他的，所以求你祝福牧师，主啊，真的在你的话语上，主啊，更多的主啊有启示，主有亮光，主啊有这个有领悟力，主啊也有当他分享出来的时候，主啊也带着你自己的能力。主，我们感谢赞美你，谢谢主，祝福每一位弟兄姐妹，主和我们的家庭，主啊在你的里面，主，我们天天都有成长。主，我们感谢赞美你，主，让我们的这个重生的生命，主啊是一直这个成长的，主是带有丰富的生命力，活泼的生命力的。主，谢谢你，赞美你。主，我们这样感谢祷告是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
阿们。